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著名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在这本书里，他回忆了生活贫困但充满快乐的童年，勤奋求学但饱受偏见与歧视的青少年，他怎样走上维护残疾人和妇女儿童权益的道路，并由此遭受当局的迫害与摧残，以及他如何冲破层层监控，逃离自己的村庄，成功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最终来到美国的惊险。在这本书里，人们看到了人性的闪光和黑暗，更看到了专制政府的虚伪与邪恶。现在在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的就是陈光诚先生。光诚你好，欢迎你。
你好宝泉。你好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
好，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听众和观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节目。光诚，这本书已经发表了，出版了有十几天了，你为什么给这本书定名为《赤脚律师》？它能不能概括你所从事的这工作的它的本质？
我觉得它还是能代表我工作的本质。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呢，我觉得更明确的来表示我当时做的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不被官方认可，而且和过去的赤脚医生也有着非常大的不一样。这个当然这个来源是来源于此，可是当时的赤脚医生至少是被官方认可的，而我们却是在夹缝中生存。
而且赤脚医生是可以从公家那里拿到他们的工资的。
对对对，至少他可以和普通的社员一样，拿到平均的工分。对对对，但是我们那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仅得不到这种帮助，相反在各个层面都受到打压，这是非常不一样。那这个相同之处，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呢都是靠自学，或者是靠积极的去从实用中来，也就是我们是不得不维权，从而学法律知识，然后又利用这些法律知识再去维权。
嗯，你这本书的序当然是介绍你逃离你的村庄东石谷村，最后到了北京，就是美国大使馆这个惊险的经历。但是呢，书的第一章是从你的童年开始，然后写你的青少年。那么你童年，我们从书中，而且从我们以前的阅读当中都知道是非常贫困的。你的青少年期间也遇到了种种的困难，特别是社会和周围人们的歧视偏见。谈一谈你的贫困的青少年，他给你带来了哪些回忆，哪些乐趣，哪些艰辛，还有你青少年所遇到社会的这种偏见歧视对你今后所从事的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你的一生当中打下了什么样的烙印？
这一连串的问题呢，我可能需要慢慢的回答。首先呢，对这个青少年时期，我的记忆很深刻的就是那时候的贫困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首先你没有任何的玩具啊，基本上就是说自己是生活在自然当中，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获得知识，总结社会自然的发展规律啊。很多玩具你都需要自己做啊，比如说风筝，比如说陀螺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甚至手枪，不是那种玩具手枪，而是真正能够用炸药来打响那种手枪，你自己都可以做。
是那个时候，的确是这个枪也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呢，我们很想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所以自己就去创造。在理解了枪的原理以后呢，就通过像自行车的链子呀、子弹壳啊，自己用铁丝做出来的。这段经历也的确给我带来了一些伤害吧，那个时候
但是回到你就说，使你能够亲近大自然，特别是在你小的时候，你可以和你的伙伴一起爬上树，和你的三哥四哥爬上树，可以到河里去，清澈的河水里去游泳，可以你自己躺在河滩上这个很细的白沙上等等。
对对，
这些美好的童年以及童年的艰苦生活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自然它是有它的规律的，你人再能你都不能破坏大自然的规律啊。这也是当年老子所说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说我们不能逆自然而行，逆历史潮流而行，逆自然规律而做的话，你将来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嗯，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雾霾，中国的环境污染，中国河流的这种肮脏啊、毒食品，其实都是大家逆自然而行的一个结果。当然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中共当权者，毫无疑问。
嗯，因为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与天奋斗，这个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就是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去破坏它，来不去尊重它，不去保护它。
嗯，对，它不仅仅是与自然斗，它会与挑逗人与人之间斗，甚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
嗯
啊，其实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进入到文明的民主社会，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讲理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那么就是一种斗，就是斗争。
嗯，是。
那么最后就是不讲理的话，那就要讲利，讲利就是什么？暴力、战争啊。那么中国实际上还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圈子。
嗯。那么当然，你长大了以后，你18岁才第一次离开自己家，进了临沂的盲校，在那里学习了5年以后，你又到了青岛的盲校。但是尽管在盲校里，你也饱受了社会甚至学校当局对残疾人，具体来说就是盲人的种种偏见和歧视。那么这一段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就从最最初的在农村生活，一下子过渡到一个学校，本来呢，大家都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残疾人学校应该对残疾人的照顾，最起码的是不能特别特别的差。可当时呢，其实我们还是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啊，比如说每天你就很难喝上开水啊，这最最基本的问题。当然取暖就更谈不上了。那么饭菜呢？那基本上就是说是那种最最低劣的，从市场上买回来的那种批量的，比如说这一堆多少钱的那一种。
嗯，
尤其是这种态度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个这个伙房的师傅在说别人提醒他说，哎，你得回去炒菜了，你的菜放锅了很长时间了，要不回去就糊了。那这个人就一个态度什么呢？说糊了就糊吃吧，还给好人吃嘛。你说在这样一种态度之下，怎么能把这个教育搞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向他们反映这些问题当我们向这些学校领导反映到问题的时候，学校领导说这个社会歧视还是很严重的呀，你看别说你们，我们在你们这儿工作，我们在这样的学校工作也受到歧视啊，出去一说在盲校工作别人就瞧不起他们就给我们提出说，我们如果在正常学校，那我们可能几年下来我们的学生遍地都是了，可是在这儿呢也可以反而也给我们带来这种东西，我们就觉得这个社会的确是很多文明的东西还是比较缺乏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想至少从一个公正合情合理的角度去做一些合理的要求，那么也就产生了在学校的这个危险的状况。
那么对于残疾人，不管是盲人、聋哑人或者四肢有什么缺残这些人的歧视与这种偏见是怎么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瞧不起这些弱势的群体，还是共产党执政以后他的社会风气是自然？
我觉得这里边有这么两个层面。首先呢，在传统的生活当中几千年来呢，这个残疾人啊在社会上一直没有地位，他很即使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嗯，
那么更多的都是要靠社会的道德来生活，靠这个人们传统的善良来这个给一些照顾。那么这样呢，这残疾人朋友呢就很难就是说再顾及自己的形象问题。所以说一旦谈到残疾人，往往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那么这长此以往呢，人们就留下了一种这个残疾人不是特别好的印象。那么残疾人可能为了就是说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法保障，也不太去顾及这个形象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原因。那么当然后来呢，我觉得这共产党统治以后呢，那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说人话不办人事说得很好听，实际上对残疾人的这些最最基本的法律都落实不到位，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残疾保障法颁布实施以后，说得很好家居农村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 啊，可以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的社会负担，相反还可以得到国家政府的这个帮助。可事实上，那么这是中共当权者呢，是不断的在向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去收沉重的税负啊。有的村书记甚至说，哦，你是咱村的残疾人，你知道现在呢收税不太容易，这个三梯五桶都比较难收，如果你提前交上了，我跟别人要就好交了，我就说啊，那你是残疾人，你都交上了，那他们有什么理由不交？就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是
啊，所以呢，这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造成一种歧视的原因。你比如说啊，本来你在家里没有能力，那么现在我们其他的家人还要替你交税，还要替你去承担义务劳动、开山架桥，那么这也给这个残疾人带来了更严重的歧视。
是，那谈到这个偏见呢？我在书中看到了你和袁伟静的爱情，让我深受感动。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明眼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残疾的人，能够选择和你相恋相爱成家生子，然后一直陪伴你这么多年。谈一谈你的感受。
怎么说呢，我觉得当然从这些感受当中，我最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我觉得人的残疾啊并不仅仅指的是这个生理上的残疾，最可怕的是心灵上的残疾，思想的残疾。如果他的思想永远停留在那样一个层面上，那么这种残疾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深的体会到了这种世俗偏见的影响。怎么说呢，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经历了这种社会的反对、家庭的反对，最后我们能够走在一起呢，我还是感觉非常非常幸福的。这个我也深深的理解，伟静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且能够坚持下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并不是说，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而且呢，在那个时候的确是生活的压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大家现在是物欲横流嘛，大家都追求这种物质，追求享受，追求这种表面上的虚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可是在那个时候能够坚持下来，这的确是很难很难。
你后来离开青岛盲校以后又到了南京大学，很难得的，因为你们的招生名额非常有限，
对，
进了南京大学的中医学院。你可以选择像一个其他的盲人一样做一个普通人，过着很普通的生活，比如讲做一个中医师啊，或者盲人按摩师等等，但是你没有选择那条舒适的道路，你选择了做一个赤脚律师。就是为你自己以及其他的残疾人还有妇女儿童来发声，挺身而出，以你自己的身体，以你自己声音来呼吁保障他们的权益。你什么东西促使你走上这条路？
怎么说呢，这个实际上当时我觉得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当然在那个时候，如果其实我是很喜欢中医的，那里边的很多理论我都非常喜欢，但是当后来我在实习的时候啊，很多这种当然能够去有这个条件到我们医院去的，那都是比较上层人了，就说是至少是公务员一级的。那他们有时候在我们给他治疗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病因都是因为他们在通宵的打麻将造成的。所以后来我就想，我的接下来的下半生就要做这个嘛，就要给他去整理他的身体，然后让他有条件再去打麻将，再打坏了回来再给我再给他做吗？所以我就知道怀疑我的社会价值在哪里。再一个就是说，本身在那个时候，我从早期的推动残疾人保障法的落实，从开始上访一直到走到北京，这个整个上访的过程以及学习法律的过程，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啊，就是这种让社会走向正义，对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这个残疾人以及农民朋友呢不断找我去咨询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有关侵权的问题，有关这个政策写得很好，地方就是看不到影子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说呢，在这种状况下，我可以说就很自然的就需要跟他们解释，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在就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特别是在这些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啊，特别最后这个关于这个暴力寄生， 啊，仅临沂市就有超过60万人被非法拘禁、被酷刑，啊，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被这个党政官员抓到计生委关在那里。那么有13万多人呢被强制堕胎或者结扎，这让我本来前几年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点点信心，一下子觉得如果在法律之上，在国家之上，永远有这样一个党，在想用法律的时候就遵守法律，不想用法律的时候就把法律放在一边啊，明确的命令公检法不能参与啊，有关计划生育的侵权案件不得报道，这样的命令可以在中国横行的话，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公正，中国永远不可能有法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既然你法律写出来了，我就要把你这个案子带到法庭上，让你中共在白纸黑字之下现出原形。
嗯，我再你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好的好的。
在这本书里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看到了人性闪光的一面，也看到了人性非常黑暗甚至说非常卑劣的一面。
嗯哼，
好的方面就是从你的那些朋友其他的维权人士，他们冒着挨打受迫害的危险，
是是，
来帮助你到东市古村去看望你，在你逃离了自己的村庄以后，又帮助你把从山东逃到北京，从美国大使馆联系，然后到朝阳医院外边向你表示支持，来声援你。他们都是面临着坐牢挨打像这样的风险来去显示对你的支持。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像关押你的那些人，像一些地方的计生委的这些官员，甚至党政干部，他们可以用种种非常残忍甚至非人的这种手法来对待你，比如讲殴打你，殴打韦静，你的母亲，你的家里其他人，没收你家里的一切财产，甚至连旧报纸铅笔等等都不给你留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么震撼的对比？
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啊，这个道德层面是从下到上的，换句话说，越是老百姓的这种道德反而越淳朴，他们有着，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用道德用理论来说明问题，但是他只要一感觉说哦你这个做法不行，那么其实中国在传统几千年来都已经有这种天理的概念，在老百姓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而相反，作为中共的干部，可以说这种人性的泯灭是上行下效的。以前我们大家都认为地方官员非常非常坏啊，这个上层官员是好的，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不能说地方官员是好的，地方官员他的确也是很坏，但是你应该知道越往高层越坏，他不坏他坐不到那个位置上去，他只有坏透了他才有机会向上攀登。所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这个体制造就了他心灵的糜烂，这个体制造就了他这种贪婪、自私、残暴。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国盲人维权人士，是陈光诚先生。现在呢，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的，请讲，王先生。
你好，王先生。
你好，陈先生，我们去年在国际盲人节在这里交流过。我想我代表咱们国内的一些盲人网友向你提4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这本书的中文版、电子版是否你愿意分享给咱们大陆的盲人朋友，就是上网的一些盲人朋友？我先提第一个问题。
好的，这个没有问题。我相信呢，将来就是说，我的这个中文版的电子版在大陆的朋友肯定能够自由的看到啊，这个当然这也是需要大家去努力啊。
嗯，好，王先生，第二个问题。
另外你可以跟第二个问题，首先我再补充一下，如果美国之音能连在它的网站能连载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因为这书要进来恐怕也得费点劲，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陈先生，你出在中国，咱们国内也有些盲人出书，当然得花几万块钱，大概这是有钱的盲人才能出书。在美国，你出这本书，我不知道是不是花很多钱，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然出书是要花钱，更重要的其实是要花精力啊。你知道我的英语不是特别好，我只是懂一点点英语，那么我把这本回忆录 用英语最后表达出来，这个期间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必须坚持下来，因为这本书记录了那样一段代表人民的这种善良和中共邪恶的一段历史，我必须把它记录下来，有责任告诉全世界。
嗯，王先生建议您
的
中文版可以在我对不起，王先生建议在美国基因网站上连载，可以吗，陈先生？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你应该对，我们可以商量这件事情。
好的。好，
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我加快速度，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朋友，
是的，
加快速度。第三个问题是，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好莱坞的导演要请你陈先生去把你这本书拍成纪实电影，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要你自己来演你自己的话，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
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有的。
嗯，
谢谢你讲。
好，王先生，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好。好，最后问题，因为昨天我在咱们这个盲人网这个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在咱们国内。经常听美国之音的盲人和从来不听美国之音的盲人思想差异和境界是很大的，就是那些从来不听美国之音的盲人，就是他们在表达说话方面就像北朝鲜的人一样。我就觉得陈先生，你知能走到今天，是不是美国之音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解密美国之音的解密节目中提到了你的一个听美国之音的经历。我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盲人听众都在听这个这样的节目，我就说美国之音对中国盲人思想的这个企划和教育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请你陈先生谈谈这个问题。好，我的问题提完了，我可以挂电话。
好的，谢谢。首先我说呢，这个其实这种像美国之音以及其他的国际广播电台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远不仅仅在于盲人群体整个社会当中你会发现，你能够了解外面世界的和仅看到你周围小圈子的这些人，他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有一个比喻，就说人呢，你如果作为一个雄鹰俯瞰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你的思维是一种方式。如果你作为一个毛虫趴在一个这个叶子上，考虑到哎呀我有那么多叶子可吃，我吃完这个我可以爬到另外一个叶子上去吃另一个，那他的思维方式肯定是天壤之别的。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人一定要有广阔的这个视野，看到更多的东西。即使你什么都不能够深入的去理解，你仅仅用最普通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是不怕不知道，不怕这个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只要一对比，你什么都清楚了。所以说在中国发展民众觉醒的这过程中这种传播海外信息的这些国际媒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陈先生是您的老乡，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哎，孔先生好。
你好。
哦，
我
山东老孔。
你好，我今天呢
对，
我今天有点激动。
嗯，
您说。孔先生，
我实际上我是保定市人。
嗯哼，
我的笔名是山东老孔。我去你家呢去了三次。
嗯哼，
2011年4月26日我开车与另外两位民斗人士在距你家50公里处被保定市国保带回保定，劳教我1年半，至今另外两位民斗人士至今否认此行。第二次我全家开车赴东石谷，在德州附近被保定国保劝回保定。第三次在2013年4月，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国保保定市的国保同意我去东石谷村，我迷惑了，经与有关人士商议，我不去了。
嗯哼，
我还告诉你，在最爱的电台发言的盲人中，大多数人骂你，当然也骂我。
嗯哼，
特别是那位山东徐盲人，女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真的迷惑了。谢谢，再见。
孔先生您好，我首先呢，你的声音我很早就听到了这个许小姐呢，我也听到了。这个时间比较早，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他骂我的声音啊。我只是想说，我当时在监狱里的时候特别是2008年，我通过短波收音机，我听到你准备到山东去看望我家人的这个消息，我非常谢谢你。在这我也想展开说一下，如果没有中国国内的这很多普普通通善良的民众一波又一波冒着挨打被关押的这种危险到山东去对我实施声援，对中共做的这些邪恶的事情进行围观，就没有我的今天。 包括世界各界的这些朋友们，你们的前赴后继，你们的这种无畏的精神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我在跟美国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说中国的民众现在觉醒了，现在对于这种社会公正，对于公益所做的这种身先士卒的行动，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似乎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在中国20年以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他，我说你们被防火墙给封住了，你不了解中国人民现在觉醒的程度，中国的变革远远时间要远远短于你们的预期啊！不要像当年苏联垮台一样啊，华盛顿有7000-8000名这个苏联专家，没有人预测到。那么中共的垮台，中国专制集团的垮台，将来也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很多这些专家他不能够预料啊。这就是说，中国的民众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社会变革的这样一个基础，只是还没有战胜心中的恐惧啊，对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公开的说不。
好，接下来接听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
哎，郭先生好。
郭能先生你好。
你好。
那个向你家人问好。
哦，谢谢谢谢。
就是这个说那个看我啊，还不如你们的残疾人朋友会讲啊。就是啊，我认为啊，就是中国乱的，就是你要江泽民的时候，不管那残疾人还孤孤寡老人，他确实是连那个土地税啊、土地粮食征购啊，确实太不像话。要是都在做大艰苦，他照一掏五千，我不管，你给我把那粮食交上，这是一个。再这个到周永康这个时代呢，确实这公检法成了他们这个谋私的一个工具了，简直是公检法完全瘫痪了。不是到习近平这时候，你说是不是有一点进步啊？
我想有进步也好，没进步也好，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要听中共高层谁说什么，我们要看他们做什么。如果他从一个法治的角度，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去做努力，以社会公正为基本标准，让大家参与啊为前提条件去做，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他。但是如果仅仅是说的再好听，什么反腐败之类，可是现实中的很多实际问题不去解决，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当然他如果去变去做努力非常好，他不做，那么我们该怎么做的还是怎么做，推动社会进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利啊，他做我们也在做，他不做我们还在做，社会必然会变，不是说他想变社会就变，他想不变社会就不变的。
好，接下来接听四川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黄先生好，
请讲。
我现在有点激动了，我太激动了。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很高兴有机会跟你在热线上交流。
你好你好
你好。
我很佩服这个陈先生，他是我的偶像啊。
啊，不敢不敢，谢谢你。
我觉得，我感觉他做出了我们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呢，我很佩服他。
谢谢谢谢，不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力量都比我大，之所以大家怎么说呢？有这样的认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尝试的还不够多吧。大家你就要相信你自己啊，你的力量是无穷的，你只要去发挥你的能力，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不去想退缩，不去想不可能，我们只想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那么你就会成功，你就会取得很巨大的成绩。我相信大家如果这样做的话，都会比我做得更好。谢谢。
好，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陈先生在国内生活过，陈先生在国内生活过，我想他了解中国这个特殊国情。我就是认为我不是暴力革命派，我是改革派。习近平说倒逼改革，我希望陈先生和国内的中国人一起倒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谢谢。
好，谢谢。当然我还是那句话，他改我们欢迎，他不改我们照推啊。总之我们不要等，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来改变社会，来改变你我，来改变我们的环境，不要指望别的力量。
好，我们再接一位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也是一位盲人。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陈同志你好。
哎，你好黄先生。
啊，你好，你好啊！我呢不是你的老乡，我是湖南的，我是何青年的老乡。
现在说起来都是老乡了啊，
都老乡看老乡嘛，当然
对对对，
当然最好不要，最好不要背后给一枪啊，给一枪的话。我呢，我是这样子的啊，我想问一下，就陈光诚，这位陈，你这位陈光诚同志，你还能不能够？到纽约大学去那里，就是说不是说那去那里怎么，就是说你想到纽约大学那里去走一走，现在还行不行？就是说你得罪了孔杰伦教授吧，就是说你纽约的你上次你讲纽约孔杰伦教授是因为想在上海办分校吧，这个其实也是报纸上登的、你对不对啊？
首先我跟你说、
你是根据
这个先生，我来给你解释一下。首先呢，纽约大学并不是孔教授的，孔教授只是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说呢，他没有，他自己也不能在上海开分校啊。他这些问题呢，就是孔教授是这个学校的一个教授，我跟孔教授是好朋友，现在依然也是朋友啊。这个就在星期天吧，这个孔教授还在《南华早报》写了一个书评，关于我的书一个书评。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了他们译出了中文版，写得非常非常好。这个先生你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看一下。所以说之后呢，我们也曾多次跟孔教授商量一些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个人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关于美国的学术自由，美国的这个学术界受到中共的渗透，他们产生自律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很多美国的人士也现在都认识到了，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回纽约大学当然没有问题。
好的，再接一位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
你好，
你好，
李先生好。
你好。
那个，像陈先生这种那个有胆有识的，在中国人、中国大陆人里头肯定是那个极少数的。这个共产党这官员啊，他好多，他肯定也知道他们什么都是不好，人家那民主制度好，但是那共产党的官员全是那个让利益蒙蔽了，就是光为了利益，光为了当官，所以他就是说，他就是骗，但是人民呢又是太，他是有可能是真是不知，就是说没有从根子上想这共产党的制度是共产党是什么货色，就是说人民是愚民，共产党是骗子，所以说现在改革肯定是就是说不管是推翻了还是那个改革，都是肯定是就是说道路肯定是漫长的，
好的，
但是我建议这些在海外的这个民主人士应该合起心来，应该加强一下那个团结，然后从这个有影响的组织。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你。我就想说呢，其实，在很多程度上，人性可能都是差不太多的啊。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在做了坏事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惩治他的制度，或者说有这样的法律，你完全不能够执行。或者说就没有力量执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咱们民众要携起手来，把这样一个这个好坏不分的这样一个制度，或者说一个被人操纵的制度改掉啊，让这样一些官员，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官员自己就多么的廉洁多么的好，那么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制度，就他如果不好，那么你就马上就要丢掉你的位置，甚至把你丢到监狱里去。有了这样一个制度，那么坏人也会变好，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好人也会变坏，这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民主国家这些官员就100%的都好，他的品质各方面都好，而是有这样一个制度在监督着他，有反对党整天在盯着他，他做了一点不好的事情，人民就要让他承担责任，而且他没有办法不承担责任，这是最重要的。
方胜，我现在再向你问几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好的好的。
那么习近平现在执政已经两年多了，他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嗯，
因为他比较了解中国的政情和民情，在基层做过，所以呢就希望他能推动中国的改革，能够使中国各方面的状况都好一些。但现在我们看到他当然是在反腐这个领域力度很强，到现在据统计已经打了100只省部级或者副省部级以上的这种老虎，但是在治吏方面，特别是那些恶吏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像你所说那些非常恶劣的贪腐、非常堕落的甚至鱼肉百姓的那些官员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包括那些当年在山东在东石谷村来压迫你、迫害你、殴打你那些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这方面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
我觉得这些人不但没有惩罚，相反还升官了啊。像我们提到的这个邪恶的代表的这个张健啊，后来竟然到了我们当地认为最好的一个局财政局去当副局长。那么就是说呢，我刚才提到这个这样一个制度，就说你好人做了好事不一定得到奖赏，这个坏人做了坏事也不一定得到惩罚。所以说这从另一个层面又反映了中共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专权体制，他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下他所用的就是坏人，就是你谁坏他能用谁，你好人反而没有施展的空间。那么这样一个体制最后经过这种反淘汰剩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类的渣子在那啊。那么你说你习近平这个反腐，不管在哪个国家反腐我们都是支持的，可是这样一个烂透了的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完全由坏分子组成的这样一个集团，你靠反腐能够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吗？我们也看到到现在这种反腐并没有走出啊这个党这个帮规，也就是说所谓的纪检委凌驾于国法之上的这样一个圈子。如果你习近平能够从制度的角度真正建立起来一种监督制衡的社会机制，让媒体让人民自由的发声，去监督，让你这个党自身产生免疫力，那么社会才可能进步。你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反腐的话，我可以说中共当权者这些干部全部都要被关进监狱里，5000块钱就是刑事立案，你说哪一个干部他现在达不到5000块钱？所以这样的问题，如果说习近平是为了打下基础然后推行中国的变革啊，不是改革是变革，那么当然好，可现在来看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相反9号文件7不讲都在到处流传。
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仍然在不断的增长，很多的人都像你一样能够挺身而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为其他人群帮助他们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维权人士或者说异议人士、意见人士，由于他们的信仰、由于他们的理念而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其中包括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以寻衅滋事等等这样的罪名关进了监狱。我们可以看到像许志勇，还有现在已经被释放但是仍然没有人身自由的高志胜等等这样一批你的朋友。现在在国外有一种说法，说习近平现在忙于反贪打虎，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让他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猜测了，所以说也就不存在这个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像我的好朋友郭玉闪后来被抓捕啊，有的人说是秋后算账，我当然觉得这既是秋后算账，同时也是算总账啊。对中共构他们中共认为对他的专权构成威胁的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说是要放松的这样的迹象。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做的这些反腐目的可能是为了救中共，而不是真正让中国去推行什么变革啊。即使他想救中共， 也已经救不了了，他已经是朽木不可雕也了。你不可能，除非你全部把中共党员换掉。
是，回到你这本回忆录《赤脚律师》这本书，当然也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特别是你在使馆进入使馆以后，这个经历，双方具体说就是你和美方对于你未来的计划怎么样安排，你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意见。那么你自己感觉，你最初到了使馆以后，美方对你非常的欢迎，非常的兴奋，但是后来态度发生了变化，希望你尽早的离开美国大使馆，甚至说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和中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国政府就会以叛国罪来起诉你等等。你认为美方，当然希拉里克林顿在他的回忆录《艰难抉择》当中认为是你出尔反尔，你是非常容易变动，而且是不可预测等等。现在再请你把这个经过以及你的看法给我们讲一下。
好，首先我可以在这儿跟大家保证，我记录的关于使馆的这段历史是非常非常真切的，这个不会有半点虚假。而且当时分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伯先生在接受外交杂志记者电邮查询的时候，亲自回电邮啊，肯定了我的说法。他当时在电邮里说，他尊重我的说法和做法，也就是说我在书里写到的这些东西他没有一点去否认。那么坎伯先生是在当时最早，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月28号就已经抵达北京参与谈判的这样一个最早的一个代表团之一。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事情在27号奥巴马召集他的幕僚在白宫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啊，事后当然有与会者亲口告诉我，整个团队当中啊，在有人说啊中国民主化并不利于美国利益这样的荒谬的说法说出来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们应该捍卫人权价值，我们应该捍卫我们美国自由民主人权的立国之本啊。当时这个朋友回来很显然是非常非常伤心跟我说这样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会议上也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不能让我再上网跟外界联系。
是
啊，这里边发生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官员出来否认，那你如果否认，你要拿出一些事实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我也更加的尊重坎伯先生，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能够敢于承担的人，能够实事求是的。
我在你书中当中也特别关注你谈到的4月27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和奥巴马总统所举行的一次会议。
对，
你在这个书里说呢，从那天开始使馆得到的新的指示是你不能上网，而且呢有一些与会者认为是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的利益。那么我本来是非常希望想请你来这个透露一下你的消息的来源，刚才你介绍了是一个与会者亲口对你讲的。
对，
而且你也谈到白宫到目前为止仍然对这个没有做出反应。
我想跟中国的民众说呢，我们的民主建设，中国的未来靠的还是我们自己，靠的还是我们中华儿女们自己的努力。
是，
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从近几年来国际发生的众多事件当中看出啊，国际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时候，那应该是在中国民众的这种抗争力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啊，如果这些政客不站在正义一边，他不仅受到世界的谴责，也会受到美国国民自身的谴责，对他的这个掌权有产生影响的时候，他会站在我们人民一边。但是我们不要对他抱太高的希望，说指望他们来帮我们去推翻这个专制政权。那么即使这样，也要等我们和中共就是说这个博弈真正开始的时候，他会选择站在长远的一边。因为现在的美国的很多智库也在写这样的文章，就说我们现在要和中国的民众站在一起啊，不要迎来一个中共倒台以后 一个既反共又反美的中国，那么这个也是近一二十年来没有的事情，这是一个好的契机，就是说美国的智库这种人士都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变革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在这个时机，我们中国的民众如果咱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的话，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这取决于你我，咱们大家共同努力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你们在国内扮演国内的角色，我们在国外也会扮演在国外的角色啊。美国的这个政府他必须听美国人民的，他必须考虑到全局，所以这个是可期待的。但是不要期待他们会主动，他们会是被动的。
这正是我要问的下一个问题。
嗯哼，
在中国人权的改善，在中国的各方面的自由、公民自由、公民社会方面，美国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知道，从远的来讲，魏京生等老一些民运人士，到后来2012年您离开中国，美国政府都施加了向中国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那么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呢，在美国也有一些声音说，中国的人权毕竟是中国的事情，那么美国也有它的利益，比如讲它的战略利益、它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等等。你认为人权或者民主自由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美国应该不应该像卡特总统那样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的最主要的部分之一？美国能不能把推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民主作为自己己任，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首先呢，美国其实手上是有足够的牌来够能够在人权方面做出更重要的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些牌包括哪些方面？就所谓的杠杆，美国推动中国人权的杠杆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的这种杠杆有很多不管是经济方面、军事方面，还是信息方面，还是经验方面，它都有十足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是我们怎么能让它把这个力量，换句话说，有钱花在这方面，有精力花在这方面，这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问题当然美国它考虑是它的利益，那么最好不要只考虑眼前的利益4年最多8年这个当然需要取决于美国产生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像卡特像这个里根这样的总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觉得还是这种利益杠杆在起作用，不要指望他什么良心发现道德上去主动做，还是要通过大家的努力来让他不得不做。
好的，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很多听众观众等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下面我们接一位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说他是你在盲校的校友。张先生你好。
你好
。
你好，陈先生。
你好。
咱们是校友啊。
你好。
我只是时间挺宝贵的，我只是想说对你的过去的遭遇我表示诚恳，对你的这个工作呢我表示敬意，对你现在的生活我表示祝福。
谢谢。
我是青岛七七届毕业的学生，我要说出我的名字肯定你也能知道，这样就不说了。我祝愿你们全家在过得更好。
谢谢。
我帮助咱们中国人多说几句话。
谢谢，会的，我会尽我的努力，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好，接下来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您好。江苏的钱先生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吗？钱先生好，
钱先生
你好那个您大哥给我的链接我看到了一些，就是您做那个充电器那个，我觉得您如果是在科技上肯定也是会有很多成就的，这是我因为我在这研究所待时间很长当然我很赞同您对这个社会这个推进的这个看法，不是靠像孔先生这样戴着假面具的这些精英去改变这个世界，他的 经历嘛，至于亚洲刚刚有人在讲到，我那个
江苏钱先生，咱们不要谈其他听众观众的事情。
啊，
你也还对你有什么问题？江苏的钱先生，好像谢老师
好像掉线。对，
好，我们试一下另你的另外一个老乡，山东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哎，马先生好。
你好，马先生，请讲。
请讲。
你好，你好，你好，陈老师，
哎，
我是你的老乡。
哦，老乡好。
我是你的粉丝。
啊，谢谢谢谢。
同时，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嗯。
我是沂蒙山区的，就是说原来是革命老区的人民。
嗯。
我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
嗯哼。
我的母亲是1945年入的共产党。
嗯哼。
我嘛，从小也是，还是那句话，
嗯，
叫什么生在田水里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这种很正统的哈，
嗯
很正统的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也很崇拜那个所谓的什么黄继光、邱少云啊，还有这些。
嗯
是
什么雷锋啊？
山东马先生，抱歉，抱歉，我们的节目因为
您的问题是什么，马先生？
对，马先生，请您简短，您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我简单说，应该说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所以说我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嗯，
我对现在对共产党的一些说法、做法以及他们的法律，
是
确实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
嗯，
好的。
从文化、从历史、从政治上来说，值得反思的东西。
好，谢谢您，因为时间的节目
我就想说呢，马先生，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的这种体会呢，其实我也有。我就想跟你说，我们不要生活在课本里，不要生活在共产党广播员的声音里，我们要生活在现实中。你周围的一草一木，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让你来对比这和你听到的有多大的差距。只要你发现这个差距，你去考虑这个差距为什么产生，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当你考虑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达赖喇嘛在他的前言当中说，你写的这本书呢，显示了你的决心、自信和对人的关爱，而且他在后边还谈到，他相信在中国的未来，你和刘晓波这样的人士会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谈一谈你今后对中国各方面促进的想法。
我想呢，现在当然我这一个阶段以来来到美国呢，我说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树从这一个地方移栽到另一个地方一样啊，生根发芽的确是不容易。可是我经过这一段时间呢，安顿呢基本上稳定下来，那么我当然也已经在做一些准备，就是在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这一点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和中国的民众站在一起，和我的这些朋友们特别是当时到东石谷等，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我的朋友们，跟你们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改变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土地，让这片土地上充满光明、正义和爱。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对著名维权人士、中国赤脚律师陈光诚的专访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光诚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打电话来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中国首善陈光标，不是你的兄弟，来谈一谈他冰桶挑战造假事件的这个过程，以及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好，谢谢大家，谢谢 VOA，
谢谢光诚。